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否？舍身康泰否？犹不清利否？众生亦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菩萨正行，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导读。我们将一般的佛弟子对于持戒容易升起的问题，把他们在节目中分门别类，一项一项的为各位介绍。上一集节目中，我们说到了毁谤正法的恶业，讲到了呢这一个穆建莲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继续往下说。当穆建莲尊者到了灵鹫山中入了涅槃，于是佛陀就对弟子说着过去生的因缘。在过去有两个修道人行脚到了一个村落，一群无知的顽童看到他们来了，就想着要如何为难他们。顽童就问第一个修行人：什么时候气候会变得寒冷啊？第一个修行人就笑笑着说：不论是春夏秋冬，凡是有风有雨的日子就会有寒意。众顽童对于这个答案很满意，就放他过去了。接下来顽童就问第二个修行人：什么时候天气会变冷啊？第二位修行人就说：冬天是寒冷的季节，这是因为呢日月星辰的运转，所以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到了冬天就会寒冷，这是自然界的法则，任何人都知道，只有愚痴的人才不懂。顽童们听完了就很生气，大家就捡起了地上的石头一起向第二位修道人丢过去。第一位修行人就是舍利弗，第二位修行人就是穆建莲。所以呢，像这一次的事情早在过去生就已经发生过了。佛陀也知道很多人因为这一件事情对于穆建莲神通第一生起了疑心，所以就继续说：你们不要怀疑，穆建莲的神通真实不虚，他可以上天入地，变化莫测，他的神通并没有失去，只是呢遇到了业力现前。穆建莲知道 这个业果必须要去酬报。因果的法则就是佛陀也不能违背，所以呢，大家要欢欢喜喜的来接受业报，不要逃避，也不要怨恨。大家要明白业力的可怕，精进修行，谨慎个人的身口意三业。穆建莲的遭遇就像是一面镜子，是我们最好的借鉴。好，从这个故事当中，各位看到了吗？毁谤佛所说的正法，那个果报不是任何的人所承受得了的。不管今天我们相不相信佛所说的如来藏妙法，那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如来藏随缘去执行业果。所以要听佛的教导，要很小心自己的三业，特别是毁谤正法，那绝对不要去参与。回来经文的解释，佛说，你说的并不正确，为什么呢？一切已经造作的过去的业，要等待受报的五阴身，还要等待时节因缘果报才能现行。比方说，橘子是由橘子树而出生的，一开始呢是酸的，后来变成甜的橘子，从酸味渐渐的转变成甜味。人们为了要得到橘子，所以呢要去种下橘子树的种子。橘子树从种子到发芽、生根、长茎、长叶、开花、结果，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部分本来都没有酸味，时节到了，果实成熟了，酸味才开始发出来。这样子的酸味，它不会是无因而有，不能说它本来没有，而今时呢没有理由的酸味就忽然出现了。但也不能说没有种缘就可以产生这个酸味，而是过去本来就有能生橘子的那个因，加上了种种的外缘，才产生这个酸味的橘子。身口意业也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所造的业种，再加上许多外缘和合，才能成就最后的果报。如果你要问说，那这个已经造作完的业种到底住在哪里呢？这个业种住在过去世中产生了业行，变成了业种之后，要等待时节因缘和受报的生气，才可以领受果报。又譬如，有人服用药物，药虽然被消化了，不存在了，但是经过一段时节因缘之后，药力的作用就发作了，使得我们的身体能够变得气色好，又有力气。身口意业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已经做过的事结束了，但是业种留存下来，到了后世受报的因缘时节到了，我们就会领受业的果报。又譬如小孩子，虽然呢，他所学习的都是念念就灭，学习吃饭，学习语言，学习规矩，好像学了以后马上就忘记了，所学的这一些知识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住处。然而，一直到了他年纪百岁的时候，一样不会消失，他仍然会吃饭，会说话等等。这一些过去所造作的善恶业行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已经消失了，业种又好像没有一个住处，找不到它住在哪里，但是呢，时觉因缘成熟了，业种果报自然就会现行。所以说，不能说是五阴身造业而五阴身承受果报， 因为不是这个五阴身造业就由同一个五阴身来受果，但是也不能说离开了五阴身而能有受果有造业，因为造业的五阴身与受果的五阴身都是由自己的如来藏业种所现行。如果能够了了通达这个道理，这一个人未来就一定能获得无上果而成就佛道。说到这里，可能观众朋友们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业种所现行，这个业种看不见摸不到，好像很玄的样子，无法思议。我们来看看平时导师在这儿的开示，也就是课本的第66页。不要把业解释得很玄，有的人说业种时就在黑板上一点一点一直点上去，这样来形容业种。这里把业种为大家简单的说明，给它一个直接的名称，叫做势，就是势力。势力若以物理学的名称来解释，就叫做惯性。惯性就是动则恒动，静则恒静。在太空中，动的永远继续动，转圈圈的永远在转圈圈，所以地球一直在转。但地球的转速会变慢，因为呢有空气、有水、有种种的原因产生了阻力，所以它渐渐就会慢下来的。在理论上是这样，但什么时候才会慢下来？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如果地球上没有空气与水产生的阻力，地球自转是永远都不会变慢的，这就是惯性。当业行正在进行时，就叫做业。做完了，哪里还有业？但是做完之后，会成为一种惯性，就好像在太空中丢一个东西出去，这个东西离手之后，就永远一直不断的动，永远不会停下来，直到它直接或间接的遇上了别的物体为止，原来的动势才会终止或被改变。所做的业已经过去了，可是造业的势力，也就是一种习惯性，它将会恒常不断的存在着。同样的，往事所造的身口意善恶业已经过去了，可是那个惯性势力会继续存在，这就是业种。譬如往事好几世常常当刽子手，当惯了以后，在今生就投胎成为一个女人，可是当她看见每一个人时候，都会不自主的先衡量对方的脖子。她亲口告诉我说，她看见每一个人时都会先衡量那个人的脖子好不好砍，这就是业，惯性的势力。所以业行虽然在往事已经过去了，但那个势力还在。所以无量世以来都很喜欢吃众生肉的人，不管去到哪里，他看到众生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可不可以吃，他好不好吃，这就是业的种子，业的功能差别。业虽然在过去是消灭了，但势力还是存在的，可是呢，必须要待时待气得受果报，要等待业种成熟受报的时节因缘到了，还要等待报气，也就是受报的工具，也就是下一辈子所得到的五阴身，由那个五阴去受报，成为易作易受。譬如 往事的五阴，造了人天善业，应该往生欲界天受报。可是因为你发了愿，愿意留在人间继续修学佛法，利乐众生，所以呢不受天报。过去行五戒十善所应得的欲界天生的果报，时节因缘就不成熟，所以报弃的欲界天生，因这个因缘就不成熟不具足，往事的天业就不受报。所以业缘纵使成熟了，来世想要受报也得要待时与待气。好，那么这个业呢，再讲的详细一点，它会成为一种势力，成为一种我们过去生累积到今生的习气。譬如说家里的小朋友，我们告诉他你要好好读书啊，你要用功啊，用功以后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啊。小孩子听了以后会说，哦，我懂了妈妈，好，我要用功。但是呢，这一个时刻的想法过去了，叫他坐上书桌，他是不是又在那边打起瞌睡来了，又在那边玩起手机来了，他就是无法用功。如果我们骂他，你不是答应过我吗，要这样做吗，你为什么都做不到呢？他就会说，我也想啊，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各位有没有想过？乃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们永远都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事，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总是不会这样去做。在西洋人也说，在我的面前有一条简单的路与困难的路，我总是知道我该走那条困难的路，但是最后我总是会走上那一条简单的路。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习气，这就是业。因为我们习惯于悠闲，习惯于顺从自己的五欲，而不喜欢去违逆自己的五欲，所以呢，过去生的个性就已经是如此，过去生的所作所为，它变成了一种势力，它不仅是业，它形成了一种势力。这一种势力呢，延续到今生，继续的让我们来承受这样的势力。这种势力，这种业的力量，我们把它叫做习气。习气藏在什么地方呢？藏在我们的莫那识。莫那识梵文叫做 mana。mana 呢，就是单独一个意思之意，最终之意。什么意思？譬如说，小孩子说，我知道，我要用功，我真的要好好读书了。这个是他的意识心，此事的意识心的想法。但是到最后真的会去做，真的会去执行的，靠的是 mana， 莫那下最后的决定。而这个莫那呢，他并不跟随着意识心，虽然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意识心，但是他也不会完全跟随着意识心，他会承袭着从过去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业的势力，也就是习气。西方人也说，一个人可以战胜全世界，但是却无法战胜自己的内心。意思就是讲说，自己战胜不了自己的习气，而佛法中的修行其实也都是在这一个习气莫那识转变业力的上面在修行。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第五卷杂品之余。善男子，若复有人于生命财 监令布施，是名为监。护习监人不施之心，不生怜悯，留待福田，求觅福田，既得求过，官财难得，为之受苦。或说无果，无施，无受，护习妻子眷属等心，积财求名，见多生喜，官财事长，是名兼垢。是垢能污诸众生心，以是因缘于他物中尚不能施，况出自物。自人行施，不为报恩，不为求事，不为护习兼贪之人，不为生天人中受乐，不为善名留步于外，不为未步三恶道苦，不为他求，不为胜他，不为失财，不以多有，不为不用，不为家法，不为清净。自人行施，为怜悯故，为欲令他得安乐故，为令他人生私心故，为诸圣人本行道故，为欲破坏诸烦恼故，为入涅槃断于有故。佛接下来说：善男子啊，如果呢，有人因为对于自己的色身、生命、财产生起了兼贪怜惜之心，所以吝啬不肯布施，这就叫做兼。对于自己的兼心保护不肯舍弃，怀着不肯布施的心态，不对众生产生怜悯的心，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财物留待，等待最好的福田出现，一直寻求追觅最好的福田，认为呢，这个福田太小，我不想布施，我要等更大的福田，再等更大的福田，继续等更大的福田。也就是呢，始终怀着兼贪的心，等到呢，好不容易真的找到了一个好福田，却又在那边想，哎呀，这个福田是有过失的啊，看来这个僧团也不怎么清净嘛，看来呢，它还不够好啊。然后又想到，我这些财物可是很辛苦才能赚来的啊，最后呢，想了半天，又不愿意布施了。或者呢，真的遇到了很好的福田，自己却不相信，布施真的有因果吗？布施真的有果报吗？真的有布施这件事情吗？布施者是谁啊？受施者又是谁啊？我这样子布施到底会得到什么呢？然后呢，就想，哎呀，反正一切无常嘛，现在我是布施的人，未来说不定就是受施的人，到底有什么用呢？就开始在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然后呢，背后还是因为兼贪的心，不愿意让自己的财物布施出去，所以呢，就不愿意布施。因为舍不得，因为想要保护财物不要丧失，就好像要保护自己的妻子，保护自己的儿子，保护自己的眷属，希望他们永远都属于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所以呢，就不愿意布施。为了累积自己的财富，不愿意布施。为了求得富有的名声，让大家都知道我是有钱人，所以不愿意布施。这样的人呢，看见了自己的财富越变越多，就生起了欢喜心。他把这一些财物看作是常住的，永远不坏的，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紧紧地抓在手上。这样的人不但是奸人，而且呢，他的奸已经生起了厚厚的污垢了，所以叫做奸垢之人。 这种坚垢的烦恼，它能够污染众生的心。由于这个因缘对自己的财物尚且不能布施，那又何况是进一步的布施其他东西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先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菩萨地忧郁，禅意无限。此曲平时导师将公案碾题书中寄送谱成不同风格歌曲，帮助参禅人进入禅门，超越意识之境界。歌词意理极妙，习来所未曾见，曲风优美，难得一闻，闻者有可能领会超越三界的证悟境界。